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我们再一次来到迎战企业 Plus 这个节目。我们今天来谈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制造业，就是精密机器制造业。在2017年，台湾的机械制造业的产值呢突破了1兆大关，机械业呢已经是扭转传统黑手刻板印象了。未来是什么？你再不能叫它叫黑手产业了，你必须叫它是一个智慧制造的精密机械产业。2018年，台湾的工具机出口已经占全世界第5了，我们一直都在全世界的第4、第5当中徘徊。如果我们把目标放在5年后或6年后，也就是2025年，我们要挑战2兆大关，这很快。我们过去从0到1兆，那是经过了很漫长的一段，但是要从现在开始到2兆，时间很短，我们面对的考验是非常大的。那策略，主要的策略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在智慧制造。这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自己想要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环境的逼迫还有挑战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智慧的时代，数位的时代来到了。关键在哪里？在人才。我们今天特别访问到台湾前五大工具机整厂机的制造，台湾精机董事长特别助理黄怡颖到节目里面来。怡颖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要来请您跟我们分享台中精机迈向工业 4.0 的历程。
是，
台中精机是一个，我们如果说去查考它的这个成立到现在啊，从民国43年到现在嘛，
对，
走过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电脑、到数位，到现在的要进入到智慧制造的这个阶段了，对不对？
对。
同样的，我们还是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来柱陈校长。
大家好。
你好。是，你也曾经辅导过台中精机的这个黄怡颖啊。
对，他刚好是我们二代大学的学生。
是，好，那我们还是要请你来再帮我们点评，再帮我们介绍，帮我们做说明。
好的。
好，怡颖呢在2010年背负着使命感回到了家族企业，从内部创新塑造企业的文化，带领人资团队进行好多好多项的这个改革。10年磨一剑呢，到现在2020年了，那新的未来的智慧工厂已经要马上开始运转了，也就是迈向工业 4.0 的里程了。
是，
现在智慧工厂进行的情况怎么样？到今年2020年，
是我们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各个就是部门已经开始陆续在搬迁当中。
我们从前面讲的黑手工厂、黑手制造，你们做的机器是让其他的工厂来做生产，
对
不对？你们是工厂的工厂，工具母机嘛。
可以这么说。对，
从民国43年走过一段路了。
是，
在我们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请到陈校长跟我们谈这个台湾这个经济的发展的转型，30年一起走到现在。其实台中经济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对，
就是在时代里面不断的变化。你怎么样来看他们的未来的挑战？
他们就是走过20-30年。
是，
对。
你怎么样看他们未来的挑战？
我觉得未来挑战，我想从过去从讲农业时代到轻工业、重工业到所谓的科技时代，那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嗯，
就过去可能我们讲10年磨一剑，然后哎看到一个大需求，就未来这个速度会比过去快很多。
是。
那另外一个是我觉得关键是在讲智慧制造里面，智慧是来自于数据。
嗯，
所以数据会累积更快。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关键的指数，一个关键的参数，就第一个叫做周转率。
周转率。
第二个就数据。
所
以周转率会越来越快。我们以前一年算一次，现在变一季算一次，一天算一次。所以那个周转率会很快。所以这个未来就是他们挑战。第二个，数据会很多。怎么去管理这个数据？数据可能来自于人的数据，来自于机器的数据，来自于你的供应商的数据，或者来自于你的顾客的数据。所以这数据会用等比级数甚至指数型的数据来成长。所以周转率成数据就会变成一个决定商业模式的一个关键。所以 我觉得怡颖他们开始接班以后，他们面临的挑战是跟过去两个三十年是完全不同的。
容许我这样说哈，台中经济从怡颖的阿公那个时代哈，
是
你的祖父开始跟他的伙伴一起创立，
是
然后交给你爸爸
是
黄明和先生，是全国非常知名的这个企业家哈。你爸爸现在还是董事长，
是董事长兼总经理，对。
那你的，我看你的头衔是特助，你特助做些什么？
OK， 特助，没有，很多人都开玩笑说特助就是特别 无助对，其实就是当初进来公司我就是用特助的这个职称一直到现在，那我想其实特助能够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因为在这个角色的话其实是弹性比较大的，那也比较不会附助于各个部门有任何的包袱，所以等于我是隶属在董事长室下面的成员，那我能够配合就是各种特殊专案的去推动这样子，那所以可能就可以随着公司就是看那个时候的需求的专案是什么，那我就可以就是譬如说帮忙协助这专案的推动，那当然就是可能就管理面啦或是制度面啦有一些需要修改调整的地方，我也可能比较有着力的地方去做这样子，那或财务面当然这些东西也都会去参与得到，就是
特殊专案包含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智慧工厂，
对，是的，
是不是？
对，也算是其中的一个特殊专案，
这个工厂哈，就是台中经济从你祖父到你父亲到现在，
对，
等于贴着台湾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背景一直在走啊，
对，
那走到现在了，为什么要设立这个所谓的智慧工厂，它的使命是什么？
其实当初呢我们一直想要做一个智慧工厂，但是碍于现在工厂的各个环境的关系，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再去扩充的，那刚好也是在五六年前因缘际会的关系，当时候就是金科精密科学园区那边有这个就是土地的释出，那我们有去申请，那刚好各个方面也都有合格，所以我们就可以去购买这个土地，那购买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做这个智慧工厂的就是规划，那因为其实现在就像刚刚来朱老师说的，现在已经不是可能十年的一个循环的景气，现在是真的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客户的需求都是非常的就是都是客制化，已经不是标准化的需求了，然后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满足他的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机台的智慧化的这个制造的话就相对变成很重要，那变成说其实我们做这个工厂也是要因应到可能未来也许是二十年三十年的需求，就必须要用这个工厂来满足我们日后的这些生产的需求，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你们第一个你们的产品将来是要满足未来的公司出品，
是
还有未来其他你们的客户他们的需求，
对，
智慧生产的需求，
是可以这么说，
然后你们本身也要智慧生产，
是，
是不是？
是，
那我们讲智慧就是大数据，
是
还有很重要，你们做精密制造的
是
很重要，就是万物互联网，
对，
大家要连在一起了，
是，没错，
你们是不是要做这样的产品，然后你们自己本身也要这样的物联网在一起，
对，是没错，因为在未来我们的新的工厂里面我们有规划四条自动化产线，那这四条自动化产线基本上是用我们自己的设备然后去连接，就是譬如说机器人自动手背，然后变成自动化产线去生产我们组装给客人里面需要的这个关键性零组件，对，然后利用这样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大数据的收集，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哎，如果我们的机台卖到客户，他们去做加工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面临到什么样子的问题，对，那就是同时我们可以去满足客户，也可以满足我们自己，就是机台能够生产跟精密度更高这样子。
好，我们要回过头来啊，呼应刚才我请教那个陈来柱校长的陈老师的这个话题啊，面对未来这个挑战性很强，可能你的祖父啊，这个台中经济的创建者啊，
是
他所面对的挑战，可能那个竞争的压力可能是也许是两个月一次，两个月一次的循环，到你父亲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月或十五天，到你将来要接的时候恐怕是两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时间你要面对的挑战更严苛，对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我请你回答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挑战跟未来的经营的方式，好不好？
Okay， 好的，
好，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 欢迎再回到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继。我们今天邀请台中精密机械制造的特别助理黄莹莹到节目里面来谈，她是第三代准备要接班了，目前在跟着爸爸啊，这个黄明和董事长的身边，
是吧？
但很多专案都给你了，对吧？你回到这个集团里面有多久时间？你原来在国外念书吗？
对，我原来在国外念书，后来研究所毕业之后在台北上班了一段时间，那大概是十年前左右回到家族企业。
是，好。那我刚才在这个节目前段的后面呢，我说你所体认到的这个竞争的态势，
是
在你们这一行里面你体认到什么，你看到些什么样的竞争？
OK， 我觉得还蛮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是在我们研发机台的这个部分。那过去的话在研发机台大家可以先去比如说国外展览看完之后，然后回来可能可以慢慢想，慢慢的去研发机台，然后可能过了比如说一两年的时间机台研发出来了都可以卖，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会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其实研发的速度很快，那我们面临到的竞争国家可能更多，比如说不管是中国也好或是韩国也好，其实他们的速度也都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可能出去回来看到的机台我们要做研发的时候，当研发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客户好像已经不需要这样子的功能了。
嗯，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面临到最大的挑战是说我们如何能够比客户更抢先看到他们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需要的功能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还蛮重要。
所以提前看到客户的需求，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对，
过去常常我们就特别是制造业，我们常说我做出来什么你用什么，
是，
然后我做出来什么我卖什么你接受什么，
是。
但是现在是客户他接近这个终端呢，他接近终端的消费者他更了解，
是，
他甚至他很可能比我更了解客户需要什么，市场要什么。
对，
但现在我要又要走到你的前面，我要知道市场在哪里了。
是，
那对你来说你回来你刚说的每一个专案每一个专案，你现在你的部件是怎么样呢？包含这个智慧工厂
是
就是要面对将来的这个需求。
对，是，
是不是？
是，是，没错。
你这个工厂只是一个，我的意思就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硬体的东西在那边，
是，
其实背后的组织要改变的非常多。
是，
你做了些什么？
主持人您说的很对，就是说其实工厂只是一个硬体嘛，那其实最重要还是企业的这个核心价值跟企业文化，以及我们的可能一些大家的软体部分的辅助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刚刚谈到说要满足客户的需求这件事情，我们大概是在五六年前有成立了一个叫做顾客创值应用中心的这个部门，那时候是由董事长那边去成立的。那我们为的也就是要去满足现在客户呢他客制化机台需求很高的，所以我们就成立这个部门，然后我们会先让客人来我们公司看机台，然后让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加工的模具或是什么的，那他可以先在我们工厂试车，所以我们就可以先了解他的需求，然后再去确认他们要什么样的产品，然后再去做出来客制化的产品，也避免说可能会走一些冤枉路这样子。那后面呢其实我们在 ERP 的系统也有做升级，那为的也就是因应现在新的智慧工厂，因为我们旧的系统是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 ERP 就已经进入公司了，那20年的时间都还没有机会去做升级，所以也借由这一次迁厂的机会做升级，然后也顺便让一些既有的生产流程做一些优化做一些调整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其实可能在人力资源的部分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因为可能过去我们比较是像有点像吃大锅饭的这种制度了。那我们也是希望说新来的员工也好，或是比较资深但是没有获得升迁机会的员工也好，能够就是他们的绩效或他们的表现能够更容易被看到这样子。对，那其他就是可能像是在管理部分的话，我们也是有做一些譬如说请假单的这个电子化啦，或是签呈的电子化啦等等，这些就是能够一些可能因为过去我们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公司，所以我们可能都是依赖于纸本的程度非常高。那现在当然是环保意识抬头嘛，所以我们也是尽量希望说少纸化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希望说这些流程的签合或等等效率可以增加这样子。
这都是一个行政效能跟流程改造的过程。
是
啊，
是的，
很重要。就是你谈到这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了，尤其对你们这样一家子的工厂啊，一家子的公司里面，
对
老陈。
是
老的人
是
还有中生代还有跟你一起进来的人，这个不同的年份进来的人，
是
他你怎么样带领他们做 组织流程这些改造了啊。等一下我们再谈，我们先回来请教这个莱柱校长，你怎么样来辅导宜营跟台中经济？
我想每一个企业在做组织在做转型，我想数位转型是其中一种，其实数位转型当然是非常重要，但重要还是怎么做组织的转型或组织变革。我们常在说这个孙子兵法里面谈到整个重要的五件事，其实第一个就是道、天地将法、所以我们在讲管理这件事情，其实有些人谈了很多理论，但是我觉得这最重要就是这五件事情，就
道代表什么，
道天地将法、那道代表的其实最简单就是讲愿景，就一个企业的愿景是什么。刚刚依颖所讲的，其实怎么样让台中经济往对的愿景走，因为过去的愿景可能就是我就要做一个机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全世界扮演重要的供应者，但是以前是 follower， 以前是追随者、其实慢慢的台中经济在三代提醒下现在是变成领导者、所以领导者他的愿景跟过去追随者可能有点不大一样的、我今天如果是在领导产业的革命，领导产业的定义，领导产业的变化、那我的愿景是什么，我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公司、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就是道，道就是讲愿景、那天跟地一个是讲总经，一个是讲个经，天就是讲总体经济，台湾其实比较少去上总体经济、我们大部分都看个体经济、这个产业怎么变化，那再来是将，将就是组织啊。其实对台中经济来讲，现在看到的就是刚刚中基大哥讲的，其实我们在一个组织里面有比较年长的比较资深的、然后新的团队包括比较年轻的，大家怎么样齐心、同心协力，尤其是在组织里面，现在这些我们常常讲最重要就是老师傅的手，他是隐性知识，他可能做三十年就只有他会，他训练培养非常久，但是慢慢他年纪大了，老师傅的手怎么样让老师傅的这个经验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个像台中经济这样的公司未来、需要去找出方法的，我觉得这是宜营也做得很好，
是，
就是包括他有推动这个读书会啊、那慢慢让大家知道变革方向在哪里、再来下一步是怎么样把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数位化、那当然有用数据 AI 化，其实大概就是这几段，所以我觉得这个将现在难就在这里，怎么去把这个组织弄对，法当然就是流程、这个现在在讲智慧制造，这个流程一定跟过去传统的生产像手工业这样的流程，刚讲 OQ 嘛， OQ 就是 黑手，那个手工业流程跟智慧制造流程是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棒，是刚好利用这
一次，就是看似是一个很大的 gap， 但事实上是可以连起来的，
对
、
那现在刚好利用盖新的工厂，就是全新的智慧工厂，重新来定义流程，把这个流程要重新定义、也不是说我以前手工怎么做，那我现在放一台自动的手臂，那就照着做就好、我觉得这个很难，这个大家都不会成功，应该是重新打造流程，
这里面很重要，就是呼应刚才这个莹莹讲的这个人的问题、从刚才这个校长讲的显性到隐性，隐性到数据，还有你刚刚讲的人的管理的部分、这里面人的变成一个组织改造里面很重要的一项，你怎么样来看待人的管理跟这个人才的运用，然后把它变成数位化、
其实就是我觉得人的管理真的非常的重要，就是可能过去学了，在可能大学或是研究所期间你学了很多理论啦，或是看了很多案例啦，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回到了自己的工厂以后真的也不一定可以用、对，所以可能就是变成你要自己去找寻自己的方式，那其实我用的方式可能也许速度不是那么快、也比较是土法炼钢，那我是从去年开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跟员工喝下午茶、对，那先就是我有分不同的阶段跟不同的年资的员工，那第一个阶段我先找了五到七年的员工喝下午茶，那当初会找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前两三年发现到就是我们离职率的员工占特别多数，就是大概在五到七年的这一群，那所以我们就想要了解说、为什么这些员工其实我们已经培养到一个阶段差不多五年后就是差不多五年，通常来公司五年你就 可以开始，他就熟悉了，你就可以开始让他去发挥。那为什么他们要离开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这个部分去探究原因。然后大概这样子人在我们公司有100多位，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周一次，然后一次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那大概可能会找5位到6位一起来聊，那是用跨部门的方式去跟他们聊，然后就也是很轻松，像现在这种氛围，就大家喝个咖啡啦，或者吃个点心，那就聊一下说，他们对公司有什么样的建议啦，或改善的方式这样子。那就是从这个谈论的过程中，其实也了解到，其实公司有很多东西，也许是他们没有办法跟主管去讲的，因为毕竟可能他们讲下去之后，第一可能是主管听到了，但是他不一定会再反应上来，那或是说，主管听了之后觉得还是不要讲比较好，就是可能有很多种因素，所以其实很多声音是到不了我们这边的，讲真的是这样子，对，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方式去听他们内心想要发表出来的意见这样子。那当然就是顾及到比较年轻的员工之外，我们对于资深的员工也是有，所以我们就分成3个族群。第二个族群我们就找一些就是比较像是中间干部，譬如说课长级啦，或是副理级的这些员工，也是跟他们做下午茶会。那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比较资深的员工，就是可能20年以上的这些员工。那所以我其实觉得各个不同阶段的员工，他们面临到不同的问题，也都有不同的想法。那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再去做整合，然后就比较能够确切可以知道说，其实公司需要改善的到底是什么。对，
好，你其实讲的在我听起来很轻松，但我知道这里面用心很深，很重要，就是说人的你要把心串起来，
是
变成一个企业文化，
是
还有很重要，这些资深的员工他的智慧跟经验要可能要用什么方式把它放到那个可以运用的参考的数据里面去，对不对？这个牵涉到很广跟很深的这个的运用啊。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边啊。谢谢怡莹，也谢谢校长老师，
谢谢。
我们下一次节目，下个星期节目里面再请您仔细再来谈组织跟文化的这个变革。
谢谢，
再会。
谢谢。